欢迎收听
Two Sisla。Hello， 大家好，我是妹妹 Oina。
Hi， 大家好，我是姐姐 Ella。
那继上次张吉讲食物之后，我们这集一样继续来讲食物。我记得我当初刚到德国的时候，烘爸有给我一个他的点心，他蛮喜欢的点心，那名字叫做 Milch Eis， 就是牛奶跟白饭的组合。那我一开始吃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吃原味的，我觉得好恶心，我觉得超怪，而且我不懂为什么米饭，因为身为一个亚洲人，就是米饭为什么会在甜的里面？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天哪，不喜欢，不喜欢。吃了之后发现还是真的不喜欢，但是因为我不想浪费食物，那应该也是我烘爸好心，因为他很推荐这给我，所以我最后呢是用吞的把它吞完了。那隔天我还记得烘爸问我喜不喜欢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它不是我习惯的口味，就是我没有习惯米饭吃甜的，就它不是我习惯的口味，但是我觉得不难吃，殊不知其实我用吞的把它吞完了。那除此之外，我还记得他们的布丁跟我们的布丁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虽然说外面是写 pudding， 可是有时候你买的话，有的是
稠，
对，有的像液体很稠，像优格，然后有的是吃起来很像 mousse， 但他们这个都叫做布丁，所以。就是第一次感觉到不一样。
我那时候在 home 家的时候，因为我待过两个家庭嘛，那第一个家庭是中国跟荷兰混血，那中国的话其实基本上我每天都要煮，但是有时候他们也会提议说要煮，或是我觉得我这礼拜食宿做的有点多，我就提出来，然后可能有一两餐我就不用煮这样。那我记得有一次妈妈第一个家庭的妈妈周早上每天就是固定是煮面嘛，酱油面这样，那也是很简单。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他有难得煮饭，是因为那一次小王来，所以他就煮饭。那一次也是我决定要换 home 家的一次这样。然后那时候，他就是煮鸡汤炖鸡汤，那我想一下。不然之后其他好像都是订外卖，因为他很忙，所以就是订外卖。外卖其实看到有点失望，因为你就觉得天哪，这不就是一个三菜一饭的，没什么感觉特别 special 的吗？这样，那再来第二个家庭是荷兰跟韩国混血嘛。那我在第一个家庭，我一个礼拜只住三天，所以其他天都是爸爸或是我后妈或是我后妈后爸准备。那我后妈的话，我记得她有一次会准备寿司，就是韩式的寿司，或是一些韩式的炖肉，就她准备的东西都是很韩式的韩国料理，我觉得都还蛮好吃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后妈煮的东西，她是煮一锅炖肉嘛，然后里面有些马铃薯啊、红萝卜什么的，其实蔬菜水果都在里面，但是那个是荤的。我那时候第二个家庭，我烘爸他是吃鱼肉素，所以就是说那一锅他完全都不能吃。那我烘妈也不管他，其实当时我到那个家庭的时候，我烘妈也有跟我讲说不要管烘爸没关系，就是煮我想煮的，他会自己想办法处理。那但是我还是有一直就是会煮一些没有肉的啦，但也是会有的会有肉，但我烘妈那一次我看到整个说哦太酷了吧，因为他煮的那一锅有肉，他完全没有准备另外一份没有肉的给我烘爸，所以那天的晚餐就是我烘妈跟两个小孩，我们四个就吃那一锅，然后我烘爸就一个人去煮马铃薯加盐，然后马铃薯加盐之后呢就加酱，加一些橘色的一些有的没有的酱，之后再拿一些生的青椒，这就是他的一餐。所以我们都在吃韩式料理的时候，他就在吃水煮马铃薯、生青椒跟一些生的青菜。那时候看到还蛮 shock 的，然后哦，有趣，原来这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相处方式。那时候之后，因为我男朋友是比利时人，所以我也会跟着他去比利时，就是吃东西啊。然后就发现比利时真的，他们很喜欢喝可乐。我男朋友在我还没真正知道他的饮食习惯之前啊，他很常，他一个礼拜可能喝三四次的可乐，但我后来我就要改，那改到现在后来就是比较少，可能一个礼拜喝一次，有时候是一个礼拜都不会喝。但我有一次去他朋友家，看到他朋友是一箱一箱的可乐，而且到处都可以看到可乐罐， 那我真的发现彼此很爱喝可乐。
我烘爸也是会去超市买一箱可乐回来放。
嗯，然后比利时还有薯条嘛，那他们薯条是可以当一餐哦。然后通常传统的是一餐就是主要主食是薯条，然后副食就是一个比如说 Bitterballen 或是 Frikandel， 就有点像是香肠跟肉球。那我烘爸粥的时候，诶，有趣的是我第一个家庭跟第二个家庭的烘爸，就他们都是荷兰人嘛，那他们那时候会准备松饼当晚餐 ，pannekoek， 就是一个松饼。我想，哦，松饼可以当晚餐，因为那个薄薄的，有点像是那种软式的可丽饼这样，所以就是一块
法式可丽饼。
哦，对啊，法式的可丽饼，然后就一块，然后就加一些酱，有的没有的，有时候是加野沙起司、火腿或是巧克力，然后就可以当晚餐。我第二个家庭，我烘爸之后，我烘爸有时候他会准备一些特别东西，比如说披萨。我记得他那时候是前三天哦，就开始从网络订购一些面粉啊、酵母什么之类的，前三天就开始在做，然后让他发酵，然后换他煮的时候，他就一个人跟那个大的在下面边揉面粉啊，然后酱也是自己弄哦，什么都是自己弄。然后那天我们就是吃披萨，嗯，那有时候我烘爸煮的话也是蛮轻松的啦，他也有时候会煮一些，比如说。托塔尼尼就是意式饺，然后也是加酱。他最常煮意大利面，那他的意大利面都很好吃，我觉得。那接下来分享外食的经验。
我的外食，我想一下，因为德国很多中东店，所以我很常吃的外食就是，
中东人开的店
啊。对啊，就譬如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 ，falafel， 不然就是 döner 或 döner。那 döner 就是卷饼，很像卷饼。那一个差不多10欧、9欧、9欧、8欧吧，
我记得没有很贵，
因为我每次都是吃素的，所以我其实真的还好啊，是蛮大一个，真的很大很粗一个，
嗯，
一个卷饼，然后呢 ，döner 就是面包，就是类似那种你知道面包沙琪玛，像沙琪玛那种感觉，
嗯，
那外食除了这样之后，大概就是意大利面店吧。
我觉得你可以讲那个，你那时候不是你那时候来找我，我们一起去 Market Hall， 然后你买的那个。
我那时候去那个什么荷兰哦，买的那个 döner， 就是卷饼，好细，好很细哦，很细就算了，那个皮还没有认真就是烤过，还有烤，但是没有认真烤过。就是很细，然后没什么料，料就是大概就是什么三根青椒啊，四片叶子啊，三片番茄那种概念，就是好细。然后收我的钱，竟然是跟我在德国买一个的钱差不多，而且德国的料是满到你吃哦，你还可能用手去
hold 着，
对，去 hold 着，就是很粗，嗯，很粗，然后那个汁还会流下来，你知道吗？就是
荷兰的就是 OK。不用洗手结束。
对啊，荷兰的超细，你就说天哪 ，Oh my god， 我刚是被骗钱了吗？
嗯，荷兰东西真的都比较贵，比德国贵蛮多的。
对啊，那我觉得德国外食其实是好了，其实外食怎么样，不管怎么样都是贵，
嗯。
那但是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是经济实惠的话，真的就是去那种中东料理店，我觉得蛮经济实惠。
嗯，
然后意大利面店有，然后其实我其实在德国也很喜欢吃 pizza bread， 就是它是用那种披萨不是有边边那个皮吗？它吃起来的口感就很像那个，然后有时候就是可能沾酱，沾什么大蒜酱啊、美乃滋啊，或者是沾什么酱，然后这样吃就很好吃。有时候里面可以塞料，塞什么起司啊或玉米，也觉得很好吃。嗯，除此之外呢，剩的好像就是在啊，我记得德国的外食、亚洲料理都很重油、重咸、重酱料。
嗯，
那我记得我吃到一个好吃的外食是在汉堡有一间陈记面店，那应该是个中国人开的，因为他那时候问我说有没有微信，要不要加，因为我每次去汉堡我都会去那边吃面，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微信，然后就跟我说你台湾人，我就跟他说对，反正总之呢，他那间陈记面店很好吃，是在汉堡，他是在汉堡火车站附近而已，然后一碗150吧，就是很简单的一碗面，你就觉得说天哪，这才是真正没有重油重咸的那种
道地的啦，
对亚洲人面，
嗯，
其他的真的就是觉得做给亚洲人，做给欧洲人吃的。
嗯，我的话，其实我蛮多外食经验。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有时候我们懒得煮的话，我们可能就会 买外食这样。那我记得我第一次买，他是买，我们一起是买那个汉堡跟薯条。那时候买好像也要600多块哦，台币600多块。
那你们没去麦当劳？
没有，我们那时候他跟我说那间汉堡很好吃。
好吃
但是好贵，而且来的时候有点失望。其实因为你想说600多块会应该会包装的多好多彩超，你会看到会觉得哦有那个600多块价值，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想说天哪，这个你要收我600多块，你这个量这样。
可是餐厅呢，我那时候去那个有一间餐厅呢 Peter Pan， 他也是卖汉堡，那一个也差不多是300-400那边600，
一个20欧。
欸、
不可能吧，你得过欸。
好了，18-15欧那边吧。
嗯，反正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想说天哪，真的在欧洲吃买这种外带的、啊，最好都是可以在餐厅吃，就可以享受那边的氛围，然后看那边的吃最新鲜的啦，直接送上来给你的。我觉得外带没有那么的
划算
吗？对，没有那么的划算。再来就是去吃一些。我那时候跟第二个家庭的时候，我们有去吃中式料理，就有圆桌的那一种。你一进去，它外面就是像中餐馆，也是有那种红色的春联啊什么的。然后一进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喜字，就是我们结婚的那个喜贴在墙壁上。然后装饰都是用的很中国风那一种啊。那个他们的服务员。那个叫什么？我都忘记。
服务生，
对。
服务员。
那服务生。
搞屁。
那时候他的服务生是也是都会讲中文这样。我那时候就负责跟他讲中文，说我们几个人啊，定位啊，怎么什么有的没有的。那时候是跟我后爸后妈去，哎，有趣的时候我后爸后妈也会一点点中文，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在中国认识的。那时候他们是参加什么游学团之类的吧，所以在中国认识，所以他们都会有一点点的会一点点的中文。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因为我后妈点餐的时候，她就直接说服务员，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哦，
后妈学的是什么中文？
她学的是中国的中文嘛，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哦，好有趣，我就听到从就很妙，就从我后妈讲服务，从我们后妈的口中讲出服务员三个字，就觉得哎，有点奇妙的感觉，因为她通常不是讲荷兰文，讲英文，不然就是讲那个韩文嘛，所以突然蹦出一个中文，就觉得哦，很妙。
哦，好，对不起，我更正，我买的汉堡差不多是10欧那边。
对吗？我想说，为什么可能那么贵？
对不起，我们可能那时候买酒，反正吃一吃之后是破千的。
嗯，然后在那间中餐馆啊，中餐馆也是一道一道一套菜上，所以我们就是都各自点几道，然后也有点那个我烘爸的，因为我烘爸不吃肉嘛，他只吃鱼肉，所以我烘爸有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两个小孩，4大2小。然后一个圆桌，那桌子也是可以转的那一种。那吃完之后是我男朋友付钱，第一次是我后妈他们付钱，所以这次就是换我男朋友付钱。所以那时候在中餐
馆，啊，什么时候换你付
钱？没有，轮不到我啦，轮不到我。所以这时候在中餐馆吃完就是我男朋友付钱，好像也是付了，我记得蛮多的耶，好像也是3-4千块
台币。
嗯，台币就这样那一
场。合情合理。
嗯，第一次我烘爸烘妈，我第二个家庭的烘爸烘妈带我出去吃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去吃一间越南餐厅，在鹿特丹的越南餐厅。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等我，因为我男朋友一起来，所以我们吃完之后我男朋友就可以直接载我走，
然后付完钱之后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烘爸烘妈他们还想要留在那边喝越式咖啡，所以他们就留在那边。
好
气哦。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小孩子会活动的地方耶，所以我们就比较早吃完嘛，啊，我们比较早吃完就是跟他们寒暄一下，然后我们就先离开。所以那一顿是我烘爸烘妈付，所以中餐馆那一顿才是我们付，有点像轮流啦。然后那一次也是正式介绍我男朋友给我烘爸烘妈，所以我烘爸烘妈也认识他。
公平。中餐馆呢，啊，我记得那时候去杜塞道夫有小日本之称，那时候就去想说去找台湾，因为我记得那边有开几间台湾餐厅，然后那时候就去找台湾餐厅。那进去的时候，哦，真的，我就去两间吧，一间没开，那间一间中间有。我记得那时候看一个肉粽就要台币150，想說天哪，
啊！
但是我那时候好像是点最便宜的麻酱面什么的，因为我也是吃素，所以其实素的选项没有很多，都是吃麻酱面，然后配肉干，吃好像也要200-200块。
嗯，反正都蛮贵。鹿特丹有台湾料理。
我刚才想到汉堡十欧其实很贵啊，很贵耶。
嗯，因为我觉得因为德国物价都真的比较便宜一点，但是荷兰十二欧啊，十欧或是比利时，我觉得都是正常范围。嗯，我那时候我带我 home 家的小孩去吃那个，那天是我跟我家第二个 home 家小孩有约，就像我跟他带他出去玩，我们两个的一整天吧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决定带他去吃
台式料理
、嗯、对，台湾料理，因为他也喜欢喝珍珠奶茶，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到那间餐厅去，我就点了一个肉燥饭跟那个
珍珠奶茶，
对，然后鸡排肉燥饭，然后还有珍珠奶茶。
鸡排肉燥饭，你在台湾只有买到鸡排肉燥饭。
然后那边就是有鸡排肉燥饭。
谢喽。
嗯，然后那时候我忘记我是跟我用中文点餐，用中文跟他们讲话哦，但是我忘记我说什么了吧？反正那个人回答我说，回我说他听不懂，他用中文回答我他听不懂，然后我就听得出他口音是中国人。
啊，所以是中国人听不懂你中文哦。
对，因为我好像是跟他讲说。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很台湾的用法啦。
嗯，
反正我那时候就用中文跟他讲。
什么肉燥饭？那中国的话怎么讲？
我不知道啊。
卤肉饭。
不是，我那时候好像就是有跟他说，我可不可以，就是一些条，我不知道，我忘记了啦。反正那时候他就回答我听不懂，然后当下我就说 OK， 这个人是中国人，我就想说那这个。
顺便是韩国人，他只是很多亚洲人每次去都用中文跟他点餐。
重点是他会听，他听得懂我的中文，只是有几句他听不太懂。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点餐，点餐完之后，我就想说糟糕了，我就开始有点打折喽，因为我觉得
打折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你就想嘛，台湾餐厅但是是中国人
开的，有道理，
就是会有点怕怕的。然后果然就是来的时候很美很漂亮，就那一道吧，
鸡排肉燥饭，
鸡排肉燥饭，但是吃起来根本没有肉燥饭的味道啊，
哦、
就没有辣色崩的那种卤汁那种，一点都不道地，就真的像是。肉燥饭，
说不定那是中国人的口味啊，
我不知道，但是上面是写台湾餐厅，我很肯定 100% 肯定，因为上面还有挂一个
台湾的国旗吧，
不是，就是挂一个鹿特丹跟台湾的那种地标那种装饰品，所以我知道那一定就是台湾餐厅，
那有可能。
嗯，
我很常啊，
但吃起来真是 no 欸，我真的超不推，如果你真的很想念台湾料理的话、啊、不要去那一间，没有必要。
最近台湾开了很多家 combine，那德国那时候有饮料店，就是 Combi，C-O-M-E-B-U-Y 哦，这是我就是在德国很常去喝的饮料店，因为我觉得这个喝起来比较接近台湾味嘛、
嗯。
是说也有喝到更好的啦，但是如果你要比较容易买得到的话，就是 Combi、
嗯。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去 Essen 啊、艾森附近，因为还是一样想最想吃中式料理，
嗯、
我就去找到一间蛋饼店。蛋饼店是中国人开的，因为进去冰箱很明显就是一个中国的国旗、
嗯、
那他那个蛋饼店，我是觉得他的蛋饼蛮好吃的，就让我有回到家乡味的感觉啊。那、
嗯、
那个老板其实人也还不错，因为他问我，因为他主动问我，因为我说我要豆浆，然后他主动问我说豆浆要温的还是要冰的，我觉得在国外应该不会有人喝温豆浆，但是他可能看我因为是亚洲人，就问我说要喝温的还是冰的。
嗯，
然后因为我看到国旗，所以一开始进去我就跟他用中文点餐了。那、
嗯、
其实我发现很多珍珠奶茶店啊，或者是一些亚洲餐厅，里面的员工其实十八九就是亚洲人的脸，对，华人，反正就是亚洲人。那之前我朋友那时候就他很爱听，很爱叫我用中文去点餐点珍珠奶茶。那有次我就跟他说我不要，因为如果万一他不是华人，他只是亚洲人，那怎么办？
没有他，万一他是。不是啊，
万一他不是听得懂中文的人，
对、嗯，
那怎么办？那我不就尴尬？因为我就立马切换语言。那我切换语言，我要切什么语言？我要切英文还是我要切德文？这时候我觉得很恐慌，然后我就说不要。但他有时候就逼我去点，他就说如果你不去点的话，那我就不要喝。
这不贴心
呢。对，这就是我们就是在玩。然后反正我就进去点，然后一开始我那时候记得去汉堡一间 combine， 我就跟他说，嗯，不好意思，那个我要。然后他马上就跟我说。Sorry, Korean. 然后我就 ，Oh my God, Sorry. 然后马上就是求救眼神，召唤我朋友过来，然后他就用德文帮我点餐。
嗯，笑死。我的话，我前期我到荷兰好像是到最后四个月的时候才喝我第一杯珍珠奶茶，而且是我后妈请我的。 我那时候到那边的时候，我看到珍珠奶的价钱，
我
想说，我
很常就是在找珍珠奶茶，无时无刻到一个地方就开始在找哪里可以买珍珠奶茶。
我没有，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想说 ，OK， 我只有待在这边一年，没有喝珍珠奶茶一年，我不会死，不会怎样，因为珍珠奶茶真的
很
贵，
很贵是没错啦，
嗯，因为那时候跟他一杯120，我就想说，天啊，我可以。
哦，对啊，什么小中杯120，大杯150之类。
嗯，台币就对啊，我觉得
然后喝起来可能是奶精啊，然后化学味道。
但是是不难喝啦，必须得说。
不难喝吗？我觉得要挑，我觉得要挑。
但是中餐馆不要到中，就是建议不要到中餐馆去买珍珠奶茶。
中餐馆有在买珍珠奶茶？
有，我那时候喝中餐馆的珍珠奶茶超难喝，那珍珠一喝就知道是放隔夜的啊，里面都已经
哦，那个珍珠黏在一起勾勾硬硬。
对对对，而且都有的里面都有点开始硬掉了。
我之前
中餐馆的珍珠奶茶 ，no no。
有，我之前有喝过，然后好难，然后我之前有喝过类似这种的哦，然后我朋友就差不多喝几口，我们就丢路边垃圾桶了，嗯，因为那个珍珠真的是很硬。就是很明显，就是放隔夜，就一点都不 Q 了，然后味道就很奇怪。那，嗯，我发现好像德国人他们、外国人他们不太会，他们都很喜欢喝的珍珠奶茶是那种，这种颜色很多的，然后那些颜色感觉就是化学调料调出来的。像那种点过芋头的，我说天啊，这芋头就是很明显就是芋头香料调出来的，对，很奇怪。然后有一次我点珍珠奶茶，就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珍珠是爆爆珠。你知道爆爆珠什么
吗？哦，我不喜欢爆爆珠，我知道。
对，那时候就是喝的时候，就是，而且还是荔枝口珍珠奶茶，然后配荔枝口味的爆爆珠，
乱七八糟。
然后我就喝了之后，Oh my god， 这什么怪组合？
嗯，饮料就差不多是这样。最常去我在荷兰的时候，最常去的餐厅应该就是意式餐厅，卖意大利面啊，卖披萨啊，或是卖薯条，薯条也是。就一个的那种 V 字型的一个盒子，然后给你装很多薯条，然后就薯条当一餐。这样吃，嗯，然后有一次我跟我男朋友一去那个鲁文哦，比利时的鲁文，然后那边有一间台湾餐厅，我觉得看起来还不错，蛮道地的感觉，而且看刷下面的留言都是蛮说是蛮道地的这样，我想说好，那我就要去吃，结果我去的时候发现没开，我超失望的，因为我超怀念我前几天才做梦到我跟我爸在吃蚵仔煎，所以我那天就非常想吃台湾料理。就没开啊，没开，我想说，好吧，那就去找其他的比较温的、热的，因为那天有点冷。但我不想吃薯条，我想说好，那就去找日本料理，因为日本料理也很多。
哦，日本料理有拉面啊，那些有的没的。
所以就去吃拉面，那拉面我跟他就是点我一碗拉面，他一碗拉面，再一个唐扬鸡，然后吃下来也是要1000多块，
好贵呀，
嗯。但是我觉得那边还不错哎，那次去的经验，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是我点餐嘛，我都用中文点餐，哎，没有，我好像
你用日文点餐吧？
不对， okay. 我用英文啦，因为他会来吧，所以我就用英文点餐。然后点完之后，我就跟我男朋友说，哎，我要去一下厕所，我就下楼梯哦，我就看东张西望下楼梯。然后那个人有一个在那个吧台里面的服务生吧，他就看到我东张西望，他就说扫厕所吗？没有，他就说扫厕所吗？我想说啊，我
是中文吗？
对，厕所。然后之后他就说继续走下去哦，要在地下室那边。然后说哦好，谢谢。我那时候就超 shock， 想说为什么他跟我讲中文？我看起来
可能你长得就很亚洲人的脸吧，
但是他大可以跟我说 Japanese 啊，
我不知道，所以你就长得不像 Japanese 啊。
就是当下听到中文的心情是有点复杂，因为你就想说哦，有人跟我讲中文，好久没有听到中文，就很开心。但二方面就觉得说不会吧，难道他把我当中国人吗？我比较想要听到韩文或是日文欸，
不知道。我有时候都
个人的政治立场啦。
我有时候都会听，就是有时候我在一间餐厅，或亚洲餐厅，或者是珍珠奶茶店那种，我一开始都会听说里面的人是讲什么话，
通常都是讲英文居多欸。
我那时候在柏林有一间叫做欸，柏林有一间珍珠，也是台湾人开的珍珠奶茶店，什么叫豆虾吧？豆虾在柏林，然后我那时候就听里面的人用中文讲话，用台湾腔的中文讲话，而且就是那种嘴炮式的讲话，肚子就觉得 Oh my god， 回到家了。我那时候直接中文就是直接点餐，但是因为那时候讲太久德文跟英文了，所以我的台湾的中文变得有个口音。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我是不是在台湾出生的？那时候我跟他说，哦不，我是在台湾高雄出生的，而且我还会讲台语。但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听到，如果在国外听到有人讲中文，真的是会有一种很兴奋、 很兴奋的感觉。尤其是如果你真的在国外待久了，会顿时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在兴奋什么，但是你就是很兴奋这样。
嗯嗯，对，我那时候对，所以差不多吃东西就到这边吧。
嗯
哦，我记得我外食吃过最有一餐让我觉得很就是这个钱花的值得的是马达加斯加料理。
哦哦，
超多的，它的肉啊，它的饭很多，多到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两个都吃不完哦。嗯，马达加斯加料理在鹿特丹的时候。然后在那边点，发现 Domino 啊、Pizza Hut 啊，或是 Subway 啊、麦当劳，麦当劳也是，撇除麦当劳好了，麦当劳吃如果吃下来也是蛮贵的。但是如果是吃那些 Domino 的话，跟 Subway， 我觉得蛮便宜的哎，在台湾都觉得有点小贵，但是到那边都觉得好便宜哦。所以现在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们外国人都习惯在家煮，就他们没有外食的文化，因为真的
太贵了，
太贵了，
还不见得好吃哦。
对，还不见得好吃。如果是中餐馆的话，嗯，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男朋友去安特卫普的中国城，那边的就很多很多中式料理啊。那时候吃的那间炒面也蛮好吃的。
炒面，你知道在英文，炒饭叫做 fried rice， 炒面就是
炒面。
对，
我知道。嗯，对啊。之后可能会想到会再分享啊，像是去中国超市吧，嗯，像荷兰最大间的超市应该就是 Amazing Oriental 东方行，里面也可以找到一些台湾的东西。
那德国的话就是 Asia Go， 就是它是一间蛮大间的亚洲超商。
嗯，
那我们大概分享就到这边，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再继续持续锁定我们的 IG， 然后还有我们的 Podcast， 那就下次见喽 ，Cheers，Dewey。